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3回。对方这么快就同意了，既让韩立意外，但是也在情理之中。当即啊，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如何配合之法。显然破除这空间的障碍，攻击威力是越大越好啊。不过呢，这也不是说所有攻击同时发出就可以，毕竟啊，几个人的攻击方式、法宝和属性都各不相同，那么同时混在一起的话，反而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降低这攻击的威能。韩道友，我记得你身边还有一位隐身不出的同道，何不叫他一起出来？那位道友的功力明显威力不小啊。商量了几句，徐大仙师忽然对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银翅夜叉等人呢，也是面容一动，同时望向了韩立。韩立心中却对徐大仙师暗骂不已，可是表面上神色如常。他略一沉吟之后说道，哼，几位放心，那位道友自会助我等一臂之力的，叫他出来我看就免了吧，因为功法的缘故不方便和诸位道友现身一见的。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徐大仙师呢脸上露出了不满之色，但刚刚见过韩立及那双头古魔的诡异神功，倒也不敢怎么着，只得是冷哼一声作罢了。一旁的四散真人自从答应联手之后，这脸上啊就一直是笑嘻嘻的，此刻见韩立似乎和徐大仙师他们矛盾不小的样子，这瞳孔中一丝冷色悄然闪过。就在这个时候，他脸色忽然微变，随即呢又恢复正常，接着缓缓低下头去，让人看不清面孔，仿佛呢是在沉吟的样子，但实际上四人嘴唇微动个不停，竟在和在场的某一个人暗中传音。片刻之后再次抬起头来，这位的面孔上再次挂满了笑眯眯的神色，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一直背在身后的手掌上、手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数寸长的白毛，一根根坚硬如针一般呢。四散真人手臂上的白毛只浮现了一刹那，就马上收入到了肌肤当中，无影无踪，然后若无其事的和韩立等人呢继续商量着破开障壁之事。韩立神色不温不火，这话语声也是淡淡的，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一缕神念正潜入到了某灵兽袋中，轻轻安抚着忽然暴躁不安的提魂兽，同时呢心中异样的念头也是在飞快的转动着。一盏茶的功夫啊，韩立几个人就商量好了动手的方法，当即呢几个人纷纷身形晃动，选中某块地方之后，就掏出各自的阵旗阵盘，布置可以增加自己攻击威力的辅助法阵，而韩立和徐大仙师却一起布置起一个名字叫做风炎龙裂阵的攻击大阵。这个法阵啊，虽然说没有办法和一些宗门的禁制大阵相比，但却是几个人可以临时布置出来的最厉害的攻击型法阵了。估计这个法阵一旦布置完毕，足可以再抵一名元婴后期修士用普通的法宝全力一击了，自然是大有用处的。半刻钟过后，法阵呢就纷纷的布置完毕，龟灵和银翅夜叉等人呢也都走进了辅助法阵当中。至于风炎龙裂阵，自然是韩立和徐大仙师共同主持了。说起来也真可笑啊，韩立和天蓝圣殿原本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转眼之间呢就被逼得不得不连在一起了。 徐大仙师凝望了一下前方不远处的灰蒙蒙的障壁，单手一扬啊，一团乳白色的光球脱手射出，击在了障壁之上。但是啊，这个光球却并没有爆裂开来，而是微微一顿之下，就此悬浮在障壁的表面之上，一闪一闪的成了一个明显至极的靶子。一会儿几位道友出手，就攻击此点吧。徐大仙师并没有客气，如此说道。其他人呢，也都没有说什么，自然也是沉默做事啊。徐大仙师当即转头看了看身处法阵中的韩立一眼，轻轻的点了一下头。韩立微微一笑，二话不说的一掐诀呀，食指朝四周连弹而去，一道接一道的法诀接射而出，转眼之间呢，四周的数十杆法旗闪动起各色灵光，嗡鸣声大起啊。徐大仙师轻吸了口气，单手泛起火红色灵光，然后往地上一按，顿时一片片红光以他为中心向深埋地下的一些阵盘传去，地面顿时是一阵颤抖啊，接着是噗噗噗几声传来呀，十余道赤红火柱一下子在法阵中是冲天而起，每一根都有碗口粗，散着炙热的高温，这仿佛啊连附近的空气都给点燃了一般呐、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口干舌燥的感觉。这个时候呢，韩立却一翻手掌，手心之处多出了一个淡青色的阵盘出来，随手往阵盘上一拍，那上面是青光闪动啊，法阵中马上与之呼应的豁然浮现点点灵光，几声轰鸣过后，十余道清风蛟一下子在阵中是凝聚现形，随即在韩立的咒语声当中，每一条认准一根火柱之后往上一扑，顿时烽火交融啊，化为了十几条烽火之交啊。风为身，以火为皮，火借风势，烽火同障，动手。一介烽火之交成型了，徐大仙师脸上喜色一闪，厉声喝道。随后啊，他一张嘴喷出了一颗青圆珠，悬在了其头顶的灵犀孔雀也是双翅一闪，五色灵光狂涌而出，此珠呢就直奔障壁上击去，声势惊人异常啊。银池夜叉、林银平等人呢也纷纷激发出自己的辅助法阵，使出神通或者是祭出法宝攻击，按照一定的玄妙顺序也攻向了那障壁。前方障壁上接连传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声，一团接一团巨大的灵团爆裂开来，其声势之大仿佛让整个空间都随之轰鸣起来。韩立呢则袍袖一甩，数十口金色飞剑直飞冲天，随即幻化出数百道剑光出来，刺目金芒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附近的徐大仙师和其他修士见此声威啊，再想到原先青竹风云剑的犀利，都面色微变，心中呢对韩立的忌惮均都不禁更深了一分呐、啊。韩立却根本就不管其他人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剑光啊，在他的法诀一催之下，瞬间凝聚成了一口十余丈长的巨剑，一道法诀打在其上，一层金色电弧在剑身之上浮现，雷鸣之声大起。不过虽然说巨剑成型，但是韩立却并没有急着马上催动此宝，而是口中一声低喝，猛然的将手中法盘抛出，然后两手一掐诀，冲法盘连点几下，顿时啊，法盘在空中一阵急颤，随后发出一声闷响，爆裂开来呀、啊！大片的青光从上往下的大片照下，然后没入法阵中，刹那间就消失不见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四周阵旗在吸纳了青光之后爆出惊人的灵光，让阵中上空飞舞的十余条烽火蛟一个翻滚之后均都口中龙吟之声而出啊，体型狂胀数倍，张牙舞爪的朝前方是一扑而出。十几条烽火蛟带着惊人的气势排成一条直线，一条接一条的狠狠撞击到了障壁之上。这一次灰蒙蒙的障壁终于剧烈的颤抖了起来，随后呢开始是扭曲变形啊。当最后一条烽火蛟在障壁上爆裂开来，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烽火球，一抹血光一闪呢、就化为了一柄巨大的血刃斩在了同一处上，砰的一声，仿佛瓷器打破的脆响传来，障壁上终于现出了一条丈许长的裂缝出来，只有持续来身，但是并未洞穿的样子。但是就是这样，缝隙上黑光一闪，也就要弥合起来了。但是徐大仙师和银池夜叉等人呢，哪肯让此良机白费啊，当即诸多法宝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呐、围着这个裂缝是狂击不停，这才勉强将弥合之事暂时一缓。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出手了，早已蓄势待发的巨剑在轰鸣声中呢，化为了一道金色雷电，狠狠地斩在了裂缝之上。剑光金弧在裂缝中爆裂开来，如同一颗金色太阳在里面升起，丈许大的裂缝啊，瞬间同时溶解消融，竟硬生生地扩大了数倍大小啊！这一击的效果竟仿佛比先前所有人攻击都要大上数倍的样子，不光其他人不禁一愣啊，韩立自己也是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啊？看刚才的情形，竟似辟邪神雷正好克制这个障壁的样子，怎么难道黑风旗竟然是一件魔道灵宝不成？若是这样的话，出现这个情形倒不是不可能的。就在韩立暗自嘀咕之际，金光一脸呐、淡淡的白光障壁自行透出，裂缝里面竟仿佛只剩下薄薄一层的样子。所有人见此啊，均都是心中大喜过望，但是还没有等人马上催动法宝攻击，一口寸许长的黑色飞刀就无声无息地在裂缝前浮现而出，然后一闪即逝，再次消失不见。但这最后的障壁马上发出了砰的一声轻响，随即薄薄的障壁出现了一道黑芒在上面，随即通体寸寸的碎裂开来，一个数丈大的大孔洞一下子浮现出来，外面赫然是众人都熟悉异常的景色。一见此景，所有人都是大喜过望，但是银光一闪，一个人影已经诡异的浮现在障壁之前，前后一闪就先冲出了这个空洞。谁呀？正是韩立的那只人形傀儡啊。这一下原来还有一些迟疑的其他人可是慌了手脚啊，不及多想，所有人均都施展各种遁术，齐往这唯一的出路是激射而去。韩立背后也浮现了一对银翅，却没有马上瞬移而出，而是目中异色一闪，嘴唇微动了一下。原本呢，这龟灵已经化为了一道黑白之气，出现在了障壁之前，但突然脸上现出了一丝惊疑之色，动作不禁一顿。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之际啊，徐大仙师等人那些妖们却抢先一步的遁出了障壁。就在这个时候，障壁外忽然闪动一抹刺目至极的血光，无数黑丝发出噗噗的破空之音，在孔洞外一闪而过。徐大仙师如同雷鸣般的暴喝和林音平惊怒至极的交斥之声几乎同时响起，洞外爆裂声大起啊，浓浓的血气浮现而出， 其中还出现了四散真人得意的音效。走，韩立毫不迟疑的一声低喝，随即背后风雷翅狠狠的一扇，就化为了一道银狐，直接遁出了孔洞。这归零呢，虽然说心里边惊讶异常，但是也是不加思索的立刻跟了出去。韩立身形刚一在障壁外浮现，四周立刻无数血气往其身上袭卷而去，但他呢却似乎是早有防范，银狐连闪几下就脱离了血气之外，出现在了百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停下身形向遁出的洞口处望去，结果他眼角不禁一跳啊，只见在迅速缩小的孔洞外竟出现了一片数亩大的血海，无数血雾浓稠如液啊，血腥之气翻滚汹涌，而在血海之中却有东西轻轻悬浮其上，并没有坠入血气之中，正是银翅夜叉狮禽兽和一名浑身白毛体型高大的怪物。这个怪物啊，身穿四散真人的服饰，却浑身是湿气冲天，忽然一转身过来，双目是绿火闪动，口露獠牙呀，竟然是一张干瘪异常的白毛熊脸。此刻这怪物正操纵着血刃幻化的血光，将血海中某一个人影死死地压在血气之中，让其根本没有办法脱身而出。这人影身体只剩下半片，一手一腿不翼而飞，但是呢还能拼命地催动一颗青色圆珠和一把银钩状的法宝来抵挡头上的血光和四周的血气侵蚀，但是脸上满是怨毒之气，他竟然是那天蓝大草原的徐大仙师啊。而在离他不远处，那只神通不小的灵犀孔雀却被狮禽兽所化的紫雾同样死死的困在其中，只能是勉强自保而已。林平呢，他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正被银翅夜叉放出的无数的煞魂丝在半空中攻的是手忙脚乱，要不是他的锦帕银蚕神通不小，所喷银丝呢恰好能抵挡一下灰丝无孔不入的攻击，恐怕早就被拿下了。但就是这样，这个女人落败也只是迟早的事情。是她，因为韩立的提醒，同样瞬移出来的归零突然双眼瞪着的白毛怪物发出了一声惊呼啊，怎么你认识这炼师？就算是吧，迟疑了一下，归零老实的回答。什么意思？韩立目光闪动，还是回过了头。他未变成炼师前也是一只灵兽，当年和我等算是有过一些交情的，他的主人也是从灵界下到人界的人类修士，不过我等自从被封印在昆武山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变成炼师的。这么说他本体原先也是灵界妖兽？没错，当年从那个灵界下到人界的修士修为不能太高，就所带灵兽也同样大有限制，而我们几只随同下到人界的是在被抹去了原有的记忆之后才被允许下来的。被抹去记忆？你一点都不记得吗？韩立心中一凛，随即又有些失望。要知道他原先还真想从这归零口中问出一些关于灵界的事情来，除了知道自己是从灵界下来的话，丝毫关于灵界的记忆都没有了。归零也露出了一丝惆怅之色。韩立一下子沉默了起来，但是心中念头一转，他又想起了银月。银月可不简单，应该对灵界有些记忆了吧。他心中又活泛起来，但马上又将这件事情压在了心底，现在 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眼光下意识地朝其他地方一扫，现在可是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可不能出任何的纰漏，他能不能安全地出去，全在此一举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4回。这个时候四处空荡荡的，竟一个人都没有的样子。不但宫殿上空原本悬浮的八灵尺不见了踪迹，就连那杆原本禁止他们的黑风旗也是不翼而飞。怪不得他们如此轻松的就破镜而出。地面上到处都是巨大的深坑和一道道数丈长的地沟槽状的爪痕，竟仿佛被什么巨兽抓过了一样。宫殿一小半儿也完全被击碎成了废墟，一副经历过惨烈异常激战的样子。韩立的神识呢，早已经扫过了宫殿的残骸，可惜呀，里面设有的隔绝灵诀的禁制仍然尚存，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发现什么。但这也让他心中一松，毕竟那元煞圣祖给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若是和此魔正面硬碰上，他肯定不敌呀。不过现在唯一的传送阵让人被隔绝到了黑风旗禁制的空间之中，要想再离开此地，只有另行设法了。目光闪动之下，韩立开始思量起脱身之策来。韩道友，你若出手肯相助我和徐兄，你和我们天蓝圣殿的过节，我以圣女的身份可以一力承担，化解你和天蓝草原的恩怨。就在这个时候，这林荫平突然冲韩立说道：我已经被你们突兀人追杀了如此之久，还有什么恩怨可化解的？在下没有什么兴趣出手的。韩立神色漠然，一口回绝：韩兄不要忘了，我们可是因为你才来到的大晋，若是我和徐仙师在这里陨落，那么你认为其余三大仙师会轻易罢手吗？韩立听到此话嘿嘿一笑，扫了雪海中一眼。林银平正将手中的锦帕催动得银光刺目，竟一时之间呢将煞魂丝逼退了几分，但是啊脸色却是苍白异常，显然呢开始使用催使潜力的秘术，以求来提升自身法宝威能了。那位徐大仙师因为被偷袭，已经又被困在雪海中，驱使的两件法宝虽然威力不小，此刻也是摇摇欲坠，马上不知的样子。情形最好的倒是周身五色灵光闪动的灵犀孔雀，这个上古灵禽啊，虽然没有办法从紫雾中逃脱，但是狮禽兽也一时无可奈何的样子，毕竟此凶禽最厉害的金波攻击好像被五色灵光克制的样子，无论多少金波积在这灵光之上都马上溃散消失。林仙子现在就是说的天花乱坠，在下也不会出手的。说实话，若不是两位看起来此劫难逃，在下都想趁火打劫一回的。至于那三名仙师，若是真的找上门来， 韩某并不介意和他们切磋一下神通的。这韩立神色从容，不紧不慢地回答这句话，他倒是并没有虚言呐。经过了斩杀古魔一斩之后，这韩立如今对自己的实力也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有几件分身的人形傀儡和完全听命的龟灵配合之后，他就是同时和三四名元婴后期修士周旋，也不会太落下风的。况且呀，那天蓝的三名大仙师也不可能全都离开草原找上门来吧，除非他们想真断绝了自己一族人的命运。毕竟没有大仙师坐镇的天蓝草原，若是被木兰人知道这个消息，恐怕突兀人转眼之间就会有灭族之祸的。心中对此一清二楚，韩立自然对这位天蓝圣女的威胁根本是不屑一顾。原本还有些担心的那名白毛炼师一听这话，顿时脸上一松，口中也发出了一阵阵的怪笑。
韩道友真是明白事理之人，我又没有对韩兄出手，他怎么会中你们这些雕虫小技？我看呐，你们二人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韩立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心中闻言却是冷哼一声。当初在障壁中，这位所化的四散真人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术，偷偷的现出了一丝炼师身份，却被袋子里边的提魂兽马上知觉了。他一惊之后呢，自然发现了此妖和那银翅夜叉的传言。依仗自己的神识，比起元婴后期修士来说还强着那么几分，他当即不动声色的偷听了一部分。为了不让那两个妖物啊发现自己在偷听，他自然不敢强行侵入他们的神念当中，只能听了个大概而已。但是就是这模糊的部分也让他知道，这位白毛炼师啊竟然打算联合银翅夜叉二妖，一破开障壁之后，趁其他人心情荡漾警惕心最低之时，就对和他们一起先出谷的人类修士出手。至于这人是突兀人还是韩立一伙，对他们来说却都是无所谓的。韩立只是故意迟出去了一步，才让那徐大仙师和林银平一伙人倒了大霉呀。所以韩立自然不会对对方有什么好感的。他虽然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白毛炼师，但又元婴后期修为，并且长成这般面孔的炼师妖物，自然只有万妖谷那位万年师雄了。久闻此妖不知道多少万年前就修炼成灵，在大晋妖族中可以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角色，而万妖谷作为大晋可以和太一门、天魔宗并驾齐驱的一大势力，身为副谷主的此妖化身为一位人类散修出现在此，这可有些耐人寻味呀。而此妖化身的四散真人，不知是真有这么一名散修，还是被其杀害后幻化而成，还是根本就是此妖以人类修士行走的另一个化身。此妖修炼的隐匿功法还真是神妙异常，竟连他都没有办法看出其炼师身份来。不过这样一来呢，他似乎修为也大受限制，否则当初用那血刃偷袭阴罗宗那位黑山长老的时候，不会让其元婴轻易逃掉的。韩立看着远处雪海中漂浮站立浑身湿气冲天的万年师雄，面无表情地思量着，目中忽然一缕寒光闪过。他虽然没有心思出手去救以前的对头，
但也不会真让对方血刃轻易地吞噬下元婴，后期修饰血肉精魂之后，静等此宝威力大增，然后呢再掉头对付他们。只要徐大仙师毙命之时，就是他出手夺取血刃的时刻。想来血刃就算转化威能再快，这中间他肯定还会有一段时间耽搁的吧。而就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是他夺取此宝的最佳机会。这等邪门的宝物自然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比较稳妥。韩立啊早就有了决定，当即呢不动声色之下，他的嘴唇微动了几下，一旁的归灵目光一动，但是面色如常。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兄，你若肯出手相助，我可以将噬金虫最后化为成熟肢体的秘籍赠送啊。这个条件总能打动道友了吧？一直沉闷不语的徐大仙师忽然深吸了一口气，厉声冲韩立喝道：“噬金虫！”韩立为之一呆，面露奇怪之色。
不行，噬金虫最后转化成熟的方法是我们圣殿的不传之秘，怎么可以轻易泄露给外人？
林音平一听此言呢，却默然一惊的反对道：“
哈，命都没了，哪还顾得上什么不传之秘啊？难道你就真被这血刃吞噬，连投胎轮回的机会都没有？再说我们若是陨落掉了，木兰人就会趁此机会反攻草原，区区一个秘术和本族兴衰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徐大仙师啊，不等林银平说完，就脸色铁青的打断道。林银平一听这话，脸白如纸，但是终究不再开口了。万年师兄一看韩立面露沉吟，顿时感觉不妙了，当即呢此药也顾不得保存什么法力了，两手一掐诀呀，法力往血刃所化血光中是狂注而入，顿时呢血光暴涨倍许，蓦然就化为了一只巨大的鬼脸儿，大嘴一张，就急忙向下方血海中的徐大仙师是大口吞去。几乎与此同时，四周血雾也是一阵阵汹涌翻滚呐、啊，一波接一波的大血浪形成了一个血色漩涡，竟将徐大仙师瞬间死死的卷住，让其避无可避。徐大仙师一惊啊，心中大叫了一声不好，只能猛然一催青色圆珠和银钩两件宝物，强行向鬼脸狠狠击去。但是这鬼脸口中血光一闪，一捧血丝喷射而出，刹那之间呢就将两件宝物死死的缠住，一卷之下就吞入到了口中。徐大仙师脸色大惊啊，鬼脸呢却再次一张大口，獠牙毕露之下，一阵阴森的狞笑声传出，豁然之间呢再也没有阻挡的下方血海，他就是一扑啊。徐大仙师呢随即一咬牙，体内元婴双目一睁，就要脱体而逃。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道金狐啊犹如天外飞仙一般一闪之后击在了鬼脸之上，轰的一声，金芒爆裂开来，鬼脸一声惨叫，瞬间溃散了小半，但剩下部分反而是凶性大发。趁徐大仙师正面露大喜之色之时啊，蓦然向下一扑，咬在了他的脖子之上，层层血光包裹而去，转眼之间就要将徐大仙师吞进的样子。徐大仙师啊，感到自己的身体迅速的被血光侵蚀，大惊之下呢，口中慌忙默念一种古怪的咒语出来，随即整个躯体骤然的亮起了一层黄光，一胀一缩之间爆裂开来，血光呢刹那间呢
就被数道光芒洞穿而出，变得支离破碎起来。随即一个数寸高的元婴一闪即逝，从里面瞬移而出，眨眼之间呢，就出现在了十几丈外的高空，然后护体灵光再闪，化为一道黄虹就要遁走。
想跑？
师兄口中传出了一声冷哼，只见其冲虚空狠狠一抓，顿时啊，在元婴顶部出现了一团黑气，随即光芒一闪，化为一只大手一把向元婴抓去。尚未落下，大手所蕴含的威能将方圆十余丈范围全都笼罩其内。徐大仙师一见呐，心中是暗暗叫苦，若是在被偷袭前，他自然可以接连瞬移，甚至能依仗元婴本身的能力强行破开这种玄功禁制。毕竟啊，这元婴后期修士的元婴凝固可远非初期和中期修士可比，即使没有了躯体，也同样有能力和人一斗的。但是他如今的元婴却早已在血海时就透支灵力了，哪儿还有什么能力再破开对方此术呢？这个时候的韩立啊，却在数十丈之外倒背着手，神情淡淡，似乎只击出一道金弧后再也不肯出手了。无奈之下呀，徐大仙师也只能拼命了。他猛然调动残余的法力，元婴一张口喷出了一面似金非金的令牌，就准备用本命法宝来亡命一击。但就在这个时候，在黑色大手上空银光一闪呐，一道人影诡异的浮现在那里。那人手一抬，顿时一声龙吟般的清鸣传出，绿光一闪，一道翠芒带着金芒激射而来，速度之快，犹如电闪雷鸣一般呐，一下子就击在了黑气所化的大手之上。轰的一声啊，金弧狂闪，大手瞬间就被洞穿了一个大洞，无数纤细的电弧狂击之下，大手呢化为黑气消失殆尽呐。而那银光中人影一晃，竟直接跨越十余丈距离，一下子到了徐大仙师的元婴附近。这徐大仙师的元婴刚刚死里逃生时又惊又喜啊，不加思索的周身灵光一起，化为了金红，一闪远遁。虽然那荧光中人影似乎是救他的，他也绝不敢让自己的元婴轻易的落入他人之手。好在荧光中人影却对此视若无睹，只是冷冷的面对远方的师兄等人。而这个时候啊，那灵犀孔雀似乎接到了徐大仙师的什么命令，忽然身躯一抖，尾部数根艳丽异常的长翎一下向前激射而出，爆裂开来，五色光华大涨。狮禽兽一惊之下不敢硬接呀，连忙后退。紫雾顿时被五色灵光一照之下呢，消融瓦解，一个数丈大的缺口豁然出现。趁这个机会，这灵禽双翅狂扇几下，身形仿佛青烟一般扭曲几下之后，就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紫雾之外呀、啊。然后头也不回的直奔徐大仙师元婴射去，转眼之间就到了跟前。徐大仙师大喜过望，让元婴毫不犹豫的迎了上去，两者呢马上汇聚一起。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灵禽一张口，徐大仙师的元婴竟一下子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随即啊，一声清鸣，灵犀孔雀尾部所剩的长翎猛然竖起开屏起来，顿时五色灵光是刺目耀眼，一下子将灵禽身形淹没进了其中，没有办法看清分毫了。几乎与此同时，在银翅夜叉和林银平的战团上空，一股黑白之气蓦然冒出，随之呢，这龟灵身形浮现而出。银翅夜叉一见丑妇，神色顿时一凝， 而龟鳞则面无表情地扫了此药一眼之后，并没有任何举动，却嘴唇微动地传音了几句。银翅夜叉面色一微变，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就长叹了一口气，猛然双手一挥呀，原本死死困住天蓝圣女的煞魂丝密密麻麻的飞卷而回，竟然放出了被困多时的连银瓶。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5回。